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小青弟兄很激动，他刚才分享的时候很兴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渴望，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突破 ，Amen。但是这个突破不是牧师讲一个信息就会有突破，牧师也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突破，这是。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就来到神面前。那我今天早上就想问我们当中每一位，你愿意有突破吗？就是跟神的关系。就你们上个礼拜五晚上哈，有些人看了那个影片看到那个村庄看到那个少数的民族神怎么在他们当中工作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至于去聚会走很远也不是原因。那我就想说，我们下面我们来学习这个真理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专注好吗？我们就不要再想东想西，我们就专注在神的身上。刚才石丁也带领我们敬拜那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是一位好的神。那我们就专注在这上面好吗？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看法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如果你觉得神是一个严厉的老板，你觉得神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个交通警察，他一天到晚抓人有没有违数，你每次都在小心，哇，神是不是又抓到我？如果是你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你难怪就很难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你会常常觉得哇，想到上帝好像就是要你做什么，要你不做什么。我想，所以我们对神的看法是要很正确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在上个月我们讲到一个我们的认同啊，就说我们是神的怎么样，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孤儿。那就请问一下，孤儿有些什么特征呢？第一个就是对自我的价值不确定，不太知道我有没有价值，我的价值是靠什么来的？靠比较来的。我的价值是靠我的成就来的，我的价值是比跟你比了以后来决定的。孤儿的第二个，孤儿孤女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缺少安全感，是不是啊？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话呢，下面又带出来一个，就是什么？要很多的操控，要很多的这个控制，然后呢，又带出来的就是很注意工作，很注意业绩，很注意这个做得怎么样。最后呢就是不喜乐，因为常常在一个改变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我就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特色啊？有没有这个特质在我们身上啊？有没有？问一下没有关系。我们其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他们没有顺服神以后呢，整个人类都是在孤儿的灵里面，你们一直到主耶稣来，他为我们救赎改变，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突破我们的神是良善的吗？我这边故意是用一个问号，但是我真正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我们确信的从灵里面心里面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是一位恩慈的神。在圣经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恩慈的，良善 good 就是有恩慈的那一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太确定我们的神是良善，是有恩慈的那一位，当我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当我们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怀疑啊？我就想说，仇敌是什么时候把怀疑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最容易啊？是在你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想，如果神是良善的，是恩慈的，他为什么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我特别是讲的那些不顺利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就想问大家，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你现在生命里有没有不如意的事情啊？一定有的，如果你是活的话一定有。那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会 让我们想到说，如果神是良善的，他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会让我的身体不好？为什么让我晚上的睡眠不好？为什么我最爱的人生病？为什么我的工作有很多的困难？等等等等，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那我今天早上我就想说，我们求神借着他的话跟牧师跟大家的分享，我们来确定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恩慈的神，而且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呢？第一个是经由他的本性，神的本性说明他是良善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的本性很忠厚，这个人的本性很奸诈，这个人的本性很爱计较。那我们从圣经上来看，看到神的本性是什么呢？神的本性是良善的。在出埃及记，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在出埃及记第23章的地方，那边讲到神把他的属性向摩西展示出来。哇，摩西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啊，他很有神给他很大的恩典，神把他的属性能向他展示出来啊。那现在好像在这个全世界年轻人当中都在玩一个游戏叫什么？翻成中文叫什么？Pokemon 啊，神奇宝贝啊，生气宝贝啊 ，whatever。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你到手机上你可以玩，它是很真实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它。那我们再看到这边，我们的神他也很真实的将他自己向摩西显现出来，而且他向他显现的时候是显现他的良善。哇，真的好棒！那请问那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其实不是很好的。那个神向摩西显现那个良善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啊。这个摩西到山顶上去，神要跟他面对面，神把十诫告诉他，神把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怎么生活天国文化都告诉他。然后以色列人在山，以色列人他们在一起说，哎呀，这摩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40天都没看到他，不知道被野兽吃掉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到哪里啊？摩西不见，我们的神也不见了。所以后来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后来神告诉摩西说，你赶快下山去啊，你的那百姓都败坏了。后来神就处置他们，就惩罚他们。后来神也跟摩西讲说，我不愿意跟这些百姓去进埃去这个迦南地，因为他们是一个悖逆的神，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常常就要管教他们啊，他们都没办法存活。所以摩西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摩西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带他从埃及地出来的神现在不要再跟他们一起往前走，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那边，在33章这个15到17节之间，摩西就跟上帝对话，他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如果你不跟我去，我不做这个了。这些人真难缠，你不去了，我就更不要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所面对的一些情况挺困难的，让你感受到好像神根本没有跟你同在？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弟兄姊妹们，请你仔细听我讲这个，这个非常重要。我今天我跟你讲这信息，我希望你用你的灵来听，用你的心来听，不是只是用脑子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个假设，就是如果神与我同在，如果神祝福我，一定凡事都很顺利。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环境会常常的改变，我们真实的感到顺利是神与你同在。 Amen。 摩西跟神要求的不是说哦，你让我很顺利，他们都很听话。摩西是说，愿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去，愿你向我显明你的荣耀，这是摩西跟上帝讲的。那上帝就跟他讲了，上帝就答应他。我们就来看，好不好？在出埃及记33章，好不好？请陈宇 OK 第 这边是三章第十八节十九节，好吧，十八节就好，谢谢。摩西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这个恩慈在英文就是 goodness， 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良善。所以神就跟摩西讲说，我要把我一切的良善在你面前展示。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是不是？然后呢，所以神就把他的恩慈就在良善在摩西面前就展示出来。哇，摩西不但看到，圣经上说他还可以感受到神的良善。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们，你在你的做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旅程中，你感受到神的良善吗？应该有神的良善。好，那你可能觉得说，我不太知道神的良善是什么。我们再一起读一段经文，是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到十四节。大卫王他就把神的良善、神的恩慈更具体的讲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对你自己念，特别你面对的挑战的情况的时候，你对自己念。预备，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因为他知道我们。你看这最后一节哦，神的本质是何等的良善，因为他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过是尘土。神很知道我们的局限性，神知道我们是尘土做的，要归于尘土，我们是有限的人。请问你有限吗？我就想问我们当中多少人昨天晚上睡觉睡得非常好的举手。感谢主。昨天晚上睡得不好的举手。昨天晚上睡得中间的举手。OK。我就想问大家，请问睡眠好不好会被影响你的心情？绝对。如果你一直睡不好，你会心情沮丧，我就要安慰你，你不要觉得什么特别，因为你没有睡好。但是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你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或睡得不够的，我要你记住，我现在讲的信息每一个都是很真实的，我希望我在讲的时候就来医治你，好吗？我用神的话来医治你。你要知道神很体恤你，他思念你不过是尘土，他知道你睡得不好会影响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想到一点，他是良善的，虽然你睡得不好，他还是良善的，你睡得很好，他也是良善的。 Amen。 那这边又讲到一点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敬畏他人就是相信他人，就是你跟我，神连续你。那他怎么个连续呢？他说怎么样？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然后呢有丰盛的慈爱，然后呢他不长久责备。神不会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一直说你又这样了，你又这样，你又这样。 No， 好不好啊？他是一位美善的神，良善的神。所以我们从神的本性里面看到他的良善。大卫王特别在讲这，把他的这个良善的本性讲得更仔细出来。第二个，我们经由神的救赎工作，知道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我们看不见，所以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 把他表明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Amen。 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又讲到，不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把主来把神来显明出来，然后他又来到人世间是要救人。他说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嘛，你会背的就跟我一起背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下面这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他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你跟我，你不要再讲人类了，神差他儿子来就是要帮助你。 Amen。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帮助，你看我好吗？我要告诉你，今天神要帮助你，因为这是他来到人世间的任务，他的本质是要救人，救你跟我，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好不好啊？我们不需要在他定罪，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他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我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神的本质是良善的，就是在他的本质上知道，第二在他救赎的工作上也知道，他是要来救你，他要帮助你，不管你的情形是怎么样。现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他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常说啊，是是是，但是弟兄姊妹们，没有但是。我们看他要来怎么救我们呢？那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啊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预备来。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来救赎不只是让我们得救而已，他关心我们的需要，好不好啊？他把好消息，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牧师神界的牧师跟你分享的是什么？是好消息。你跟你旁边人说好消息啊，好消息给那些，他说给谦卑的人，就是传好消息给那些在灵里面觉得贫穷的人，在灵里面觉得需要好消息的人，你是不是那样的人呢？然后他说什么呢？要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和自由。什么把我们掳去啊？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现在把我们掳去最多的是什么？是不是焦虑啊？是不是忧虑啊？是不是害怕？会被忧虑的？我们要诚实啊！你如果你都不先确定什么把你掳去了，你就没有办法得释放了。会被忧虑啊？请问我们为什么会忧虑？最主要事情好像不是照我们所预计的成就，是不是？我们忧虑的原因，第一个不确定，第二个不知道我们所要的能不能得到，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好消息，神是美善的，他正要来帮助你，他不一定照你的方法，但是他的方法会比你的方法更好，因为他都讲得很清楚。他最后那边还讲什么？安慰那些怎么样？一切怎么样？悲哀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被忧虑的灵、被惧怕的灵、被悲哀的灵所捆绑，我们需要神来释放我们。 Amen。 Amen。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来征战，你要为你自己来征战。你知道战场在哪里吗？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思想这里，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战场，第一个在战场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美好的那一位，神是美善的神， 不论发生在你生命任何的人事物，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是负面的，我要你自己对你自己宣告说，神是美善的，神是美善的，非常重要。我们一起讲好不好？神是美善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就破除很多东西在里面的声音。 Amen。 你真的要相信，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限，神是看到一切，而且神是爱你的。那我今天在这个信息的第三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神是良善，仍然是真实，是不会改变的。这个非常重要。你可以说，哦，我知道神是良善的，啊，我知道神的本性让我知道他是良善的，啊，他对摩西也展示，我也知道那段经文，田牧师也说，经过他的这个救赎，我也知道他是良善。但是，碰到你真正碰到你人生所面对的情况是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你还相信他是良善的吗？我就要问大家了，你相不相信啊？
相信。
那你的相信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启示他自己跟他做的。 Amen。 所以我就想说，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大家多分享。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会有突破。弟兄姊妹，我们的环境是不断改变的，无论是好的、坏的、中等的，其实环境不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看环境是问题。 Amen。 但是我们怎么来看环境又跟我们对这个神的认知很有关系。如果他是良善的神，他容许这环境发生，他一定会让他怎么样？他会让他效力。 Amen。 我们如果晚上睡觉有困难，我们可以求神启示原因，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可以祷告来交托。 Amen。 我们如果在人际关系上有困难，我们也求神说，你是良善的神，你要我跟人与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好吗？那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其实是很好的一段圣经啊，尤其后面的那一段来帮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有很大的突破。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你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我们一起念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哦，还有那个三十五节，那个更重要。神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肉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OK。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请问这段经文好不好啊？他最后的总结非常重要。他说，不管你处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你面对的挑战怎么样，不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感觉有时候是很不准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感觉，说，哎呀，我很害怕。哦，我知道你很害怕，我很难过，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那个感觉并不能让我们做最后的决定。他这边讲的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前面他讲了那么长的 list， 你不管你现在任何的情况 都不会让神不爱你，都告诉你神非常爱你。但是这个在我们理性上环境的现实跟神的好像应许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Amen。 好，那我就这一段的经文读完，我就特别跟你讲几点。第一点就是，无论你的环境如何，我们的神仍然掌权。他这边讲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万事是哪一些事啊？好事坏事，你喜欢的，你愿意的，不愿意的。然后如果神能够让他效力，表示他是不是正在掌权呢、啊、是不是在掌权呢、啊、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你第一个要感谢，你要胜过，就说主啊，你在掌权。我虽然现在感觉不是很好，我感觉觉得很挫折，我感觉很害怕，但是你在掌权。你们信不信神在掌权啊？我待会儿请大家做见证啊，神在你生命掌权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假如你照着神的真理来过活，神必定帮助你，没有任何人事物能抵挡你，那个情况没有办法限制你。前提是你照神的真理来做，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Amen。 无论你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31节到32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感谢主，如照神的真理去活的时候，神已经帮助你。 Amen。 无论在任何方面，你的睡眠，你的经济，你的前面的路，你要住的地方，神都会帮助你。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从这边就说，你若明白人生在世的真正目的，神会经由你的环境来为你大大的效力。你说如果我书读的不好，如果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怎么会效力呢？那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你们看到根据神的看法，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很好，他那边讲的主要就是说，要让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简单的讲，就是神的认为我们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大的目的，还不只是做了什么，讲了什么，最重要是让我们整个人塑造成基督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确认，你知道，你相信这个，你来看你现在所面对的任何事情。我们当中大学快毕业的哈，要找工作，要找住的地方啊，将来还要找对象啊，等等等，要找的很多，是不是？如果你的眼目就是放在这些你需要的这些事情上，你就会起起伏伏，对不对？哦，我现在感觉很好，神很爱我，因为我要的都达到，我现在感觉很差，要三样每一样都没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如果真正要知道神是良善的，是美善，是恩慈的那一位，你必须要知道他把你放在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各样的环境让你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非常重要。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任何事情发生他会效力的。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恐怖分子的攻击，一下攻击死了很多无辜的人，那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那个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但是神会，你如果知道你人生目的是要成为基督的样式，神会让这些好事坏事中间事来效力。我们相信，我们从张开眼睛到一天结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目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以为说，哦，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你说，哦，我们祷告啊，圣灵就把它通通都放在我们身上啊，不是这样做的。神是让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神与你同在， 然后在你这个环境里面碰到很需要爱的人啊，你是很没爱的人，很需要爱人在旁边，神就让你看到你的局限性。神为什么让我们放在很多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自己讲自己一点，我从七月开始要讲这个信息啊，带跟同工带起这个祷告思想，说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突破。哇，这个一突破，从七月开始准备信息就特别的困难。哇，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自己也很多的挣扎啊。今天刚才跟这个小青讲，他说牧师你还好吗？我说哎，现在睡觉睡得还不错啊。跟去年牧师有一阵子有这个焦虑的情况呢，那时候睡都睡不好，现在睡还睡得好，但是常常会有感觉到比较低落的时候，感觉低落下沉，有那种下沉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会不会有啊？我们今天把它曝光啊，牧师也是这样啊。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都感觉低落啊，你不要听错，我的意思是说，弟兄姊妹仔细，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这个 ministry time， 我们待会就领圣餐，我们会不会有负面的思想？会有，因为很多时候仇敌借的环境，借的你的软弱，你的感受，会给你有一种很负面的，好像没盼望，所以你就会焦虑，你就会紧张，你就会，这个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罪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不能讲啊，这讲了又是一个罪。 No， 但是当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把你摆在这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一切顺利，这个顺利那个顺利，所以人家都知道我做得很棒，我很厉害，所以他们要信耶稣，完全不是这样的想法。真正的目的是神让你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让你看到你跟我真实的光景，我们不过是尘土。哎，不是讲的好听啊，这个写的这个艺术这种象征性，我们是尘土，因为尘土 no， 我们真的是尘土。尘土是什么？是很软弱的，是暂时的，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神让我们看到你跟我的真相。让神说没有关系，我是良善的，我是美好的，我虽然知道你的软弱，我还是拥抱你，我还是接纳你。是不是这个会让人很感动啊？如果神说哦，你很坚强，你都听我的话，你都顺服，一切都得胜，我就爱你你不行你就出去，你是放牛班的你站到下面另外一班去，我们就说哇，那你跟世界上有什么两样？我们之所以不会，刚才我们最后唱一首说我们爱是因为什么样，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接纳。那牧师刚才跟你讲了，我也会当啊，也会这个，你还接纳我吗？你说我考虑考虑，牧师晚上十二点以前我用短信回答你我要跟你们讲这个，我也挣扎，我就很坦白说。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跟你讲的是，当我们真正的面对自我的软弱，面对自我的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来帮助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包含你看到你的软弱，看到你情绪的荡，看到你有很多走不过去的坎，看到你面对很多的试探你不一定能胜过。 Amen。 这并不是说你听到这以后你就不会再荡，你还会，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胜过。 Amen。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我们要宣告神是良善，你可以回去宣告100遍啊，你早上起来说神是良善的，虽然神是良善的，虽然神是良善，那就是一个医治啊。因为你在宣告神所事实存在的一个本质，现在要应用到你我的情况里面。 Amen。 你们觉得这个、刚才讲这个很好有帮助的说阿们好吗？大声一点，阿们好吗？感谢赞美主。我们必须要彼此来鼓励啊、哦。那所以我刚才讲第三点，你明白人生在世真正目的，神会经由你的环境来让 你大大的效力。第四个就是说，恶劣的环境并不能使你跟我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对神的爱的认知不是靠我们的感情。我们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不管那台上人他唱的怎么样，你再怎么样，你有时候会没什么感觉的，因为你经过了很多事情，神都知道。过去这个礼拜很困难，你可能没有那感觉，但是你还是相信神是美善的，你还是相信他爱你，你就凭信心来敬拜 Amen。 然后那个感受就会来。弟兄姊妹们，感觉很重要，但是感觉不是我们做决定，感觉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神他自己，是神的应许，这个非常重要 Amen。所以恶劣的环境不能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那我想，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神是良善的，无论是在他的本质上，在他的救赎上啊，那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他还是良善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位良善的神好吗？我们一起来追求。那在这追求有三件事，如果你刚才没写什么笔记，你现在可以写下来，我觉得这值得写。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一些突破的领受。人就跟我讲说，第一个，你多聚焦在神跟他的作为上，少聚焦在环境上。你要多看神跟他的作为，你要少看你所处的环境。你已经够熟悉了，你不要再想了，不要再去分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多焦聚在多有神觉，神的想法，英文叫做 be more God conscientious， 就是说你要多想到神他来想这事情是怎么样，你少用人自己的想法去想这个事情，这非常重要。这是我最近的突破的一个关键。神说你要不断的努力哈，就是说 more God conscientious less self conscientious， 多一点神的意识，少一点自我的意思。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现在面对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你财政上非常的困难，你真的需要钱，但是怎么做都不够。如果你一直用人的意思说，哇，我就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方法来解决，哎，这个又不行，这个又不行，结果你就怎么样？非常焦虑，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困难啊，我们当中也有人在经历这种焦虑忧虑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听牧师分享，这是我的心得。我是觉得我们会焦虑会忧虑会这种被拉下去一直起不来的原因，因为我们一直注意在这个情况上面，注意在我要怎么来解决这情况，要注意我有多少的资源能解决这情况，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在里面一直打转。你现在要换一个头脑，说神，我积极的寻求你来到这个情况，请你来对我说话，听到我讲的吗？你要 make effort， 这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人是习惯性的产物，我们一直是这样的解决问题，我就靠我的力量我的资源我的看法来解决我的问题。我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面对困难，你要面对，但是你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要让神来解决这问题，神带着你的手来一起解决的问题。Amen。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说凡劳苦担重担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那里，让神带着你一起来解决问题。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聚焦多在自己跟神，把聚焦多放在神，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自己跟人的关系上，少放在工作上，少放在你为神做了多少，你要做多少上面。 Amen。 这个非常重要。这不是说你不需要服侍神，不是说你不要为神做工，而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跟神是一个和谐亲密的关系，你跟旁边的人也是和谐亲密的关系，你神自然会让带你做很多很有果效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子？ 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神是一位良善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再次证实他爱我们，阿们。他来到这世界，他要救我们，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那我想我们下面请那些已经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的弟兄姊妹们到前面来，拿你的饼跟你的杯，你拿完了以后回到你座位上，你就坐下，你有点时间来思想神在你生命中他对你的良善，好吗？好不好？我们就这样，那请从后面排的一排，我们来到前面来拿。我们回到位置上，我们就安静好吗？我们不跟人家交谈，你就思想神在你生命中有什么特别良善的、对你特别的恩慈的事情，为那个事情感谢。那最大的恩慈就是这个饼跟这杯，主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回到你位置，你可以坐下，就安静思想神在你生命有什么特别良善的。我们待会让会众有一些回应的时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你来到这人世间活了33年半，你把神的良善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感谢你，你救赎的工作也再次显明你是良善的，你来是要救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灭亡，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桌上的这个饼跟杯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若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这饼、这杯，我们不是吃喝自己的罪。这饼是指主耶稣的身体，为你为我舍的，我们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个杯是指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我们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为这饼、这杯 的领受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一位良善的神，让我们也活出你良善的本质，彼此相爱。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那我就想说，我们现在有点时间，让我们的会众有些回应。你刚才在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你在安静的时候，神有没有提出什么在你生命里面很明显他对你非常有良善恩慈的事情？不需要讲太多，太长了，就是一两句话，有没有谁可以讲好吗？有吗？哪一位吗？有没有？
我想刚刚神就突然让我想到过去两个礼拜哈，其实我就是很不舒服啦。过去两个礼拜的第一个礼拜，我的背痛，痛得不得了，从来没有痛成这个样子。因为是在过去两个礼拜的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我忘记我的年龄了，我就去很用力的去推一些东西，搬一些东西，一下子大概就受伤。可是我当时我就祷告，到下午的时候我的腰就不痛了。但是呢，到了礼拜一的时候，我的背痛得要命，痛到我以为说糟糕，右边又背痛，听说手痛背痛，牙齿痛，什么哪里剧痛，就是有这个会心脏梗塞的那个问题。不是一天到晚上就有这种要小心吗？要注意吗？我说哎呀，会被最近很多心肌梗塞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说真的痛到没痛过这样子过，就赶快跑去去医院，去 emergency 稍微测了一下心脏，哦，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说哦，主啊，那我就放心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医治我，我自己要将来要小心一点。所以神是怜悯我，否则他不警告我这样很痛的话，我可能还会去做更多不是我体能可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逞能的，那神要我慢下来。后来第二个礼拜天，也就是上礼拜天，突然想起来要去煎一个蛋饼煎一煎，油放太多了，我一翻的时候啪，把油抛到我左边的脸上。所以其实我上一个礼拜我半个脸跟那个花猫一样，我想要像钟无艳，半个脸都毁了。可是刚刚好昨天那些疤通通好了，而且我仔细看看，我想不会留下疤痕，因为中间我一直跟神说，主啊，你让我恢复，不要有疤痕，不要发黑，不要怎么样子。我就跟神求，感谢主，我相信我的脸已经恢复了。所以其实真的是有意外，但是很多时候是意外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小心，不是什么恶者魔鬼等等之类的，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认识自己。所以我感谢神让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导我，在每一个年龄层他都会提醒我，你现在是这样，并不是说你衰老了，而是说你比以前要在某些事情上面你要更注意，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动作就不要这么快吧，你很容易出意外的，这是神对我说的。所以神的良善是像一个慈父一样，一步一步带给你，但是却让你受一点小伤，但是又无大碍。我会一辈子记住了，我要很小心了，以后不敢这样子了。感谢。
还有没有？就是神在你身上的良善，就主要是集中在他的良善。还有没有？ OK。
好，感谢主。我借这机会就我今天早晨接到一个电话啊，是我们的好弟兄莱瑞弟兄打电话过来说，他的老婆怀孕了，就在我们当中那个地方。感谢主。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一个好的姐妹，索瑞娜的一个好的姐妹的老公呢，前几天自杀了，也是很爱主的。他的在很多的通道当中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不安，他们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会自杀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强的，因为神的国正在地上建立，撒旦呢正在做最后的垂死的挣扎，所以我们也都在这个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所以我就做这见证，就是说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要像那个自杀的那位弟兄，他就是自己放弃了，他在痛苦当中没有那样，他虽然依靠神，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放弃。就是我们在各个样的，我们在现在的一个艰难的时刻，要真正的仰望创始之中爱我们的那位神，他真的是永不改变。但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他会让我们有那种下沉的，我们一定不要学那位弟兄。感谢主。
感谢主啊！我是新来的，我叫肖东方，我住在卡斯瓦里。那么今天我要做个很好的见证，主对我的医治。我今年春天的时候，大概是二月初就查出，医生说我有糖尿病。但是这段时间呢，我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他给我开药，我也拒绝吃，我挣扎了一段很长时间，但是后来忍不住，我心里就是很疲倦很难受，后来我就吃，大概那个吃了一瓶，吃了一瓶的时候呢，这有过了一个月之后，我知道有人用那种巫术攻击我。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十天前吧，我到这里有十天前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是头晕啊，就是晕，早上起来就倒下去，坐在床上倒下去，这个脚底一麻，头上呢好像一个什么东西盖着一样，这样子。那我就是十天前一个礼拜五晚上，那我在一个姐妹家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感受到神的医治，对，神的医治。那个我去这个家庭医生那边，我先说一下前面的情况哈。那个我那个家庭医生是一个很坏的人，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一个红卫兵出身的人，他就是威胁我啊，你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就是意思说这个糖尿病呢就是不可逆转的，只能是往一点点的啊，这个包括台湾的啊蒋经国他都是这样子。哇，我就听，我当时一听我心里在骂他，是吧，我现在叫这是个坏蛋，所以我要换掉他，我就想要换掉，后来我就换了他嘛。好，我就先讲上那个十天前礼拜五的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心里就是发热，特别的热。后来我女儿她妈妈在这个北京的时候，她在祷告，她在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我周围围着一圈的这个天使，这个天使都是这样的，手搭着手，搭着手，这样搭着手，这边搭着手围着我，就是这是第一次。等到上个礼拜我从这里回去，上个礼拜这个从这回去的时候就礼拜天晚上，那我的妻子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在祷告室看到什么呢，我全身都是抹的那个油，全身都滚油，就是很好的很贵重的油就抹上。哎呀，我就开始轻松，很轻松。那我就礼拜一我就跟家庭医生打电话，我要去做验血嘛。后来礼拜三这个血结果就出来，我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他说那个他不相信，问我这个是这个家庭医生是新换的，他说你，对，我把那个过去的化验单给他嘛，这两张化验单就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对，我也没有吃什么，没有吃什么药，就是这样子，但是就这样，谢谢郑先生，
单纯的相信，不要再分析了，好不好？好吧，那我们。
谢主，就在刚才呢，我就是学打鼓啊，然后呢就学到了一首呢，只是说看上去很难的一个的一些曲啊，然后呢我心想求主能够赐给我力量帮助我能打到了他， 能征服这个困难。但是呢，我祷告之后呢，我就开始打这个 note。但是呢，打上去的好像开始很容易了哦。上帝呢，就赐给我力量呢，就帮我征服了这个困难。感谢主，阿门。
非常好，我们最后起立好吗？起立要结束我们聚会。吃饭的时候你还可以自己做见证哈，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不同的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就是弟兄姊妹们，你要为你的信仰征战，你们，萧东方啊，你不但是有人为你祷告，你要为你自己征战祷告。诗篇103篇，我们今天念的那，你回去宣告神是什么样啊？有怜悯，有恩慈。对，他不轻易发怒，你就对自己宣告，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是很真实的，这战场在你的思想。Amen。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的那一位，你是良善的那一位，你的心是良善，你的动机是良善，你的本性是良善的。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做见证，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你也提醒他们，主啊，就愿你的灵亲自与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同在。主啊，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就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神来洁净你，神的同在临到你，神赐你平安，让你能接纳你自己，就像耶稣基督接纳你一样，让你也来接纳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们，像耶稣基督接纳他们一样。我们奉主的名，除去一切负面的灵，一切惧怕的灵，一切焦虑的灵，一切让我们不能够安宁的灵，要离开我们。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圣灵，圣灵要进来，圣灵要来充满我们一位。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上帝祝福大家，我们到隔壁。